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秋节北京马驹桥的农民工和中国式灵活就业；第二个是馆长陈之汉的疯狂攻击；第三个是日本民众期待高市带来的改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央社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在10月5号的直播中说，他看到新闻报道说解放军正在加强演练针对台湾的赖清德总统的斩首行动。随后陈之汉突然高声喊道，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陈之汉还向中方喊话说，兄弟我等你，我真的日也思夜也思啊。这番话讲完之后呢，这个直播间立刻涌入大量的台湾网友的留言。有台湾网友说，这已经不是批评了，这是威胁元首的人身安全。还有网友把这段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几个小时立刻就登上了 YouTube 的热搜关键词。直播结束后，有网友向台湾的刑事局提出检举啊。那台湾刑事局10月6号表示，陈之汉的言论涉嫌煽惑他人犯罪以及恐吓危害安全，刑事局已经完成证据的搜集，并且呈报新北地方检察署进行调查侦办。台湾当地律师说，如果这两项罪成立，陈之汉有可能会被判几个月或者是3年的有期徒刑。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10月6号表示，台湾是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民众有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国家安全和元首的安全绝不容许任何挑战。那么陈之汉10月6号晚上说他自己发言被外界曲解，不过网友纷纷嘲讽陈之汉说，你直播我都有看，不要再狡辩了，不是嘴很秋，现在怎么又说了啊？陈之汉以往呢以坚定反共著称，他甚至直呼其名的痛骂习近平和彭丽媛。但是最近两年，陈之汉的立场180度的转弯，他舔共的言论令人侧目啊。今年6月份，这个陈之汉受邀赴大陆做宣传旅游啊，他在直播中对中共极尽逢迎之能事。但是这次陈之汉的爆主心切可能会惹上官非。这是第一。第二，高市早苗10月4号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他将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共同社10月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有 86.5% 的受访者表示期待日本迎来第一位女首相， 86.5% 相当高啊。有 68.4% 的受访者表示对高市早苗本人有信心，期待他为日本带来改变。那么日本 53.6%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早苗出任首相，中日关系可能会变差啊。受访者做出这个判断和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那么高市早苗被看作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门生，他非常坚持安倍的路线。首先在外交上，高市认为要强化日美同盟，拉近和台湾的关系。高市早苗多次公开引用安倍的安全观，特别是那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还补充说，日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高市对中国的立场非常强硬，他强调不能在供应链上依赖中国，日本必须控制关键技术啊。另外，高市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增加国防预算，恢复日本的国家意识。当然高市早苗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门徒，他在10月4号召开的记者会上明确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那么除了降低汽油税，高市还提出支援亏损的企业，为员工加薪。对于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高市表示 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并且要求和央行开展密切的对话。那么日本股市以上涨来迎接这位主张宽松货币的女首相。日经指数10月6号收盘47944点，大涨 4.75、大涨 4.75%， 创历史新高。另外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将会任命前首相麻生太郎担任自民党副总裁，那么他是高市早苗获胜的关键推手。据报道，麻生太郎的小舅子叫铃木俊一将会出任自民党干事长，麻生派系的有村智子将会出任自民党会务总务会长。第三，第一财经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四个实地走访了西贝门店，看看他国庆节期间的经营情况啊。那么记者发现，北京、深圳的一些门店在用餐高峰期的时候，用餐高峰的时段要等位啊。那么为了吸引顾客，西贝上了新品啊，也降了菜价。那么北京有几家门店随着假期的到来，客流量明显的回升。海淀区华宇商场的一家西贝中午出现了排队啊，12:30左右高峰期需要等位半个小时，带孩子的家庭占到顾客的一半啊。点菜的时候没有人问是否现做啊，但是上菜的时间比平时略长。门店的职员说，虽然门店没有明显的调整菜品的种类，但是一部分菜品的做法已经改为现制啊。那么出餐时间大概要半个小时。那么在苏州吴中龙湖商圈的西贝，午餐时间基本上坐满座啊。那么菜品价格普遍下调了 10% 到 20%， 比如草原嫩烤羊排从119元降到了109元，葱香烤鱼从89降到79，番茄酸汤幽面鱼从29降到了23。那么店里面已经取消了点餐时用的即食沙漏，店员说部分菜品改为现烤或者现炒，虽然工序增加，但出餐速度没有明显的变慢。那么在上海，记者在多家西贝门店看到，假期期间午餐和晚餐上座率大概是80%，以家庭顾客为主。那么门店不用排队，菜品价格明显下调。这个基本上目前店员表示，目前门店尽量做到现做，比如肉夹馍的馍和肉都是在店里现制。那么部分门店还新增加了烤鸭等品类，每天烤6只啊。那么预制烤制需要大概1个半小时。那么10月4号晚上，记者在广州正佳广场的西贝，那么当时正在高峰期用餐高峰期，但是仍然有空位，而且不用等啊。那么店员在引导顾客的时候会主动强调菜品都是现制的啊，门店的菜品也降价 10% 到 25% 啊。上菜速度虽然取消了即食沙漏，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变慢。那么在深圳益田假日广场的西贝20多桌做了大概70%，也大部分是家庭客，店员说晚上7点左右进入高峰期需要排队啊。那么西贝在国庆前夕有调低了部分菜品的菜价。那么第一财经报道说，西贝在努力恢复消费者的信任，虽然通过降价和改良工艺短期内会吸引部分客流，但是能否长期稳定恢复市场信心需要时间考验。这是第三、第四。俄新社报道，中国9月15号开始对俄罗斯公民试行免签证政策。俄罗斯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9月份去中国旅游的订单同比增加了 3.5 倍啊。那么9月份去中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加了 50%， 环比增加 60%。俄罗斯旅游平台的运营主管说，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国内的度假胜地。 那么海南岛是俄罗斯游客最喜欢的、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占到 88%、北京、上海各占 5%、那么9月份俄罗斯游客在海南的人均消费2250美元，非常高。上官新闻报道说，上海青浦、奥特莱斯在10月4号、5号这两天产生了61笔离境退税啊。那么办理退税的游客主要来自俄罗斯、菲律宾和美国三个国家，消费品牌在前三位的是服装、包包和鞋子啊。俄罗斯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快速增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俄罗斯的通胀和中国的通缩啊。俄罗斯通胀非常严重，俄罗斯9月份的 CPI 是 8.1， 那么中国是严重的通缩啊。那么9月份中国 CPI 是下跌 0.4%、这就意味着什么？花同样的钱你跑到中国买更便宜的东西呢，当然更多人愿意去中国啊。那么中国的电子产品、手机、家电、服装、化妆品显然比俄罗斯要便宜 20% 到 40%， 而且选择也更多啊。很多俄罗斯博主在社交平台上说，在中国吃喝玩乐比俄罗斯便宜，再加上免签证带来的便利，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就大幅的增加了。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大数据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47.4%的韩国人计划在今年中秋节，他们中秋节也是个假期啊，出门旅游啊。那么其中国内游占的30%啊，那么出国游占的17%啊。那么韩国人出国旅游的前五个热门目的地，日本、台湾、越南、香港、印尼五个国家，没有中国啊。那么中国人去韩国去的多，去日本去的多，但是韩国人不去中国啊。中国从去年11月8号开始对韩国人实施免签证入境政策，看来这个政策没有吸引力啊。另外，韩国的中秋节假期本来有三天，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前后叠加了开天节，那么韩文日等假期啊，所以韩国的假期呢从这个三天变成了七天啊。那么因为难得的长假期，韩国选择远途旅行的人就增加了。韩国去美国旅行的人数同比增加了 21%， 去欧洲增加了 35%，去中东剩增加了 71% 啊。这是第六。美国联邦政府停摆10月6号进入第二个星期啊。那么共和党和民主党还没有达成结束危机的协议，美国政府非必须的服务已经暂停。有几十万联邦雇员10月10号开始会停发工资。美国的军人会从10月15号开始停发工资啊。川普之前威胁说要大规模的解雇联邦雇员，川普在10月5号说他已经开始解雇联邦雇员，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0月6号收回了这个说法。莱维特说，川普的意思是指几十万联邦雇员暂时休假啊，估计是吓得够呛啊。那随着联邦政府的持续停摆，影响开始显现啊。环保署、宇航局、教育、商务、劳工部受到这个停摆的打击最严重。交通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影响最小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川普7月4号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将会导致110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法案削减了低收入家庭的医疗补助计划。另外，民主党指出，如果不延长奥巴马医保，明年将会有40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另外有2400万美国人的保费将会翻倍。共和党则认为，奥巴马医保延期和联邦政府的运作无关，可以放到年底再处理啊。这就是双方分歧的关键点。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塞尔维亚警方表示，一艘小船10月5号晚间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多瑙河上倾覆翻船， 船上当时有十个中国人和一名塞尔维亚人，那么其中有一名中国人死亡。塞尔维亚警方说，这艘小船当时试图从非欧盟成员国的塞尔维亚偷渡进入欧盟成员国的克罗地亚。而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有很多中国人离开中国走线进入美国和欧洲。英国卫报今年二月份报道说，去年中国人在德国申请庇护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很多人就是通过塞尔维亚进入德国。那么中国人走线到欧洲的线路是先免签证进入塞尔维亚，再向北穿越陆地，或者是向西渡河进入欧盟成员国啊，其中克罗地亚就是其中一个。那么进入欧盟成员国之后，继续向德国或者北欧国家，然后申请庇护啊。那么这次出事的小船就是渡过多瑙河进入克罗地亚翻船啊。那么路透社说，小船夜间在多瑙河上航行风险很高，尤其是在夜间以及秋季河水上涨的期间啊。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川普10月6号进行了视频会议。卢拉要求川普撤销对巴西商品40%的关税。巴西总统府通报说，卢拉和川普通话时间30分钟，两人同意尽快在线下见面，并且继续谈判。Political 报道说，美国将会派出国务卿卢比奥就关税问题和巴西方面举行会谈。今年4月，川普总统对巴西征收10%的对等关税。那么8月6号，川普总统又对川普征收了对巴西征收了40%的关税，理由是巴西政府对前总统博尔索纳罗进行了政治迫害。巴西外交部长随后约见美国大使，抗议美国对巴西进行经济胁迫。卢拉也表示，巴西不会在胁迫下屈服，并且强调说会优先加强和金砖国家以及南方国家的合作。在美国对巴西商品征收50%的关税之后，9月巴西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跌了20%。那么10月6号这次通话显示，卢拉和川普的态度都有所软化，双方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分歧。第九，香港明报报道，港版国安法2020年生效到现在，香港已经有13部电影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被禁止上映，还有50部电影被要求修改内容。而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前5年，香港没有一部电影被禁止上映。我在香港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政治原因不能上映。那么香港电影报刊和物品管理办事处拒绝公开被禁止上映或者被修改内容的电影名称，理由是公开名单会损害所谓的社会安宁和公众安全。这就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在香港进行所谓的文化审查的一个表现啊。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表示，被禁止放映或者被要求修改电影的大部分是独立影片或者是纪录片，那么这类影片的题材比较贴近社会现实，所以在审查时容易触及政治敏感内容。香港跟中国大陆有区别吗？其实没有太大区别了。第十，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0月6号发布电子烟使用情况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1亿多人在使用电子烟，其中有8600万是成年人，还有1500万是青少年。世卫组织指出，电子烟宣传的口号是帮助烟民戒烟，但实际上电子烟会让孩子更早的对尼古丁上瘾，所以实际上这是有欺骗性的。报告显示，全球传统吸烟者的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13亿8000万减少到去年的12亿，这是因为各国对烟草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烟草业为了弥补销量下降就转向用电子烟等替代产品啊，这非常狡猾吧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 今天是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台湾中央社的记者非常的勤快，他跑了一趟北京的马驹桥。马驹桥是天子脚下农民工早日结工作的地方，我就跟大家播报一下。那其中我做了一些删改，也没有那么长，稍微短一点。那么三点钟记者就到了北京南六环的马驹桥，那么这里灯火通明，三点钟一些餐厅一些饮品店还在营业，店里还有客人在用餐，那么餐厅外有一些男子在路旁这个聚集，有些在玩骰盅，有的人这个裹着被子，有些人穿件外套在门店的就是在店门口睡下，也有人选择在桥洞度过夜晚。那么记者在街上走着，不时看见有几个并排的垃圾桶堆满了垃圾，酸臭味弥漫着整条街。四点多钟气温在14度到18度。那么农民工三三两两的从小巷里面走出来，他们有的租的是日租房，有的是月租房。那么这两种房屋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些住房地小狭窄，而且只有睡觉的空间。不到五点钟，有20多名农民工在通州区的郭马路旧线和新华中街的十字路口，这里是北京最大的日结工市场。那么这里的农民工从35岁到65岁，男性居多，有人拿着早餐打听有没有人来招工，有些人在聚在一起闲话家常。只要有人来问，农民工都高声回答，啥都干，有啥活就干啥活。那么随着聚集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招工的人也陆续出现，那么有响亮的喊价声，此起彼伏，层层加码，那么日薪从150喊到180，再上升到210，还有中介喊车间车工，车间车工包管饭，那么还有日薪200的装修工作。那么有一位东北的泥瓦匠对记者说，他说他要到500才接活，因为中介还要抽成。那么街边有一群人刚刚应征了这个保安的工作，就在现场换上制服等待上岗。那么随着天色渐亮，在十字路口周围的中介店陆续开始营业，那么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招工广告，工作地点大多是在马驹桥亦庄附近。那么工作内容包含汽车座椅，生产汽车座椅，电子生产线等等，时薪是在18块到21块之间。这就是北京，这虽然也在北京，但是这是中国最底阶层的世界。另外财经网报道说，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网约车是中国失业中年人的就业蓄水池。实际上外卖跑外卖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蓄水池，中国就靠这两个就业蓄水池维持现在的一个微妙的平衡，就是中年人失业了去开网约车，年轻人失业去跑外卖，跑快递。那么截止去年年底，全中国网约车司机持证司机就政府发的证件这个行驶证驾驶证的司机有748万，大数750万网约车司机那么这份调查显示，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 39.8 岁，大数是40岁那么因为失业成为网约车司机占到受访者的 77%， 所以这就是吧也就是10个人里面，10个网约车司机有7个，将近8个人都是因为失业来开网约车的对吧那有 62.8% 的网约车司机是他们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76% 的网约车司机会继续从事这个职业，也就是没有别的出路啊。那么这份报告是基于对13个省5400多位网约车司机进行的问卷调查。事实上，今年4月到5月25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仅滴滴一家的网约车平台就增加了多少？77万。就滴滴一家增加了77万网约车司机。说明什么？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中年失业的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后面还有数据来证明中年失业非常严重，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你等一下看。网约车司机的调研报告指出，网约车平台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且灵活的就业蓄水池，显著地扩大了就业规模。它为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提供了及时而且体面的工作机会。体不体面呢？我们后面也会讲啊。那么网约车司机呈现了中年化的特征，平均年龄40岁，男性是绝对的主体。但是中移动有一个互联网数据库啊，它显示什么呢？显示今年4月份啊，今年的4月份31岁到45岁的男性，他们手机 APP 的偏好排名榜的第一是什么？就是31岁到45岁的男性，他们手机里面用 APP， 所以他其实他偷看、偷窥他们的偏好，就使用的排行榜排第一，叫滴滴车主。说明什么？说明31岁到45岁的中年男性，他们非常高的人口比例在依靠网约车谋生。如果你不是开网约车，你天天开着滴滴车主的软件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情况再次印证了中国城市正在爆发大规模的失业，尤其是中年人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啊。那么随着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加快，那么中国各地也放宽了网约车司机的年龄限制。那么截止目前，杭州、成都、昆明、深圳20个城市把这个网约车司机注册年龄上限放宽到65周岁啊。那么报告还显示网约车司机的女性司机不到 10%， 但是人数上升的非常快，说明什么？失业啊。滴滴出行发表的2025滴滴数字出行女性生态报告统计，去年中国国内女性司机就滴滴平台上有105万，那已经不是少数了吧啊！光滴滴这家平台就105万，在这105万女性当中有 79%， 也就 80%， 它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报告还对比了这个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车司机、快递员，那么普工、建筑工六类这个蓝领职业。那么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加快递员属于新蓝领啊，其他都属于传统的蓝领职业。那么报告把网约车司机的工资和其他蓝领工资进行对比，网约车司机的平均月工资是7623，货车司机是8424，外卖员是7496，快递员是6100啊，建筑工是5900啊。那么这份报告看上去很好，很漂亮，很亮丽的数据啊。网约车司机给7600一个月挣7600，但是你要知道网约车司机跟出租司机的不同是什么？网约车司机他是自己带着车进网的。他的收入如果扣掉汽车折旧这些费用开支，他剩下的工资并不高啊。货车司机就更惨更可怜，他们通常是贷款买车， 啊，然后每个月要供车啊，看上去8000多，现在这个数据我看着估计是去年，那今年的这个货车司机收入跌得很厉害，而且现在货价跌得非常的快啊，我对这两个数据我都持怀疑态度，而且外卖骑手的收入它的风险是非常的高啊。公众号叫倪润聊经济，10月6号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别只看鸡排哥，要看他背后的2亿灵活就业人员。啊，文章就讲到啊，他说现实远比词汇要残酷。他说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自由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在方向盘的后面靠疯狂的多跑单才能维持看似体面的收入。他说一个外卖员的自主是被平台算法驱使，分秒不差在红绿灯间疯狂穿梭，在小区里气喘吁吁的奔跑。他说一个摆摊者的选择是交不起高额的房租，只能在街头谋生，还可能面临随时随地的被迫迁移甚至停业。所以他说所谓的灵活就业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就业，它不是现代劳动者的自由，而是劳动者一种无奈的选择。文章说灵活就业意味着收入起伏不定，意味着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更意味着一旦停工就等于失业。文章指出一个卖鸡排的小贩因为笑容，因为乐观，因为草根的气息，成了全民热议的对象。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正能量，喜欢他的勤劳和乐观。但问题是，鸡排哥后面站的是整整2亿灵活就业的人员，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群体。啊，那么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截止2021年中国到现在都没有更新过这个数字，中国只更新到了2021年，以后再也不公布了。灵活就业人口是2亿，一直所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数字，2021年2亿，它占到全国就业人口的 27%。第一财经报道说2023年年底全国就业人数是 7.4 亿，城镇就业人口是 4.7 亿，也就是说灵活就业的人员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 43%。 这个数据是什么时候？是2021年疫情期间的数据啊。那么也就是说就算用21年的数据，灵活就业的人口占到城镇就业人口将近一半。那我们再来评估一下，四年过去了，灵活就业人数增加 50% 过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原因是就算滴滴这一家公司今年四五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它增加了77万网约车司机，你按照这个趋势四年增加50万显然是保守的。也就是说按照21年是2亿，增4年增加 50%， 灵活就业人数超过3亿。超过3亿它就占到城市就业人口的 6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的城市里面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在灵活就业。啊，那么这些人口财政状况非常脆弱，一旦停工就相当于失业。文章说如果我们只把鸡排哥当作励志符号，忘记了这群人的处境，那这份流量也只能带来短暂的狂欢啊。他说放眼望去到处是夜市地摊，但他们的财务状况收入状况极其脆弱，更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文章最后说社会不能永远靠草根逆袭的个案来安慰自己，真正的进步是让这2亿人不用活在财务的脆弱边缘，而是拥有真正的自信和尊严。一句话，别只看鸡排哥，要看他背后的2亿人。我的评价是 中共最擅长什么？编造新词儿来掩盖问题的本质。灵活就业根本就不是就业，它叫灵活就业根本就不是就业。为啥？就业有个条件，就业的本质是啥？就业本质是雇佣关系。我被一家企业雇佣了、我们签了劳动合同，我赚就业了。网约车司机、外卖员，他都不是雇佣关系，他跟平台都不是雇佣关系。所以呢，从劳动关系来说，中共所谓的灵活就业，它其实是一种自雇形态。企业对这些自雇的人员，他不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他跟他是合同关系。而且灵活就业就是活在算法霸权下的自雇人员。什么叫算法霸权？就是你这个月跑多少收入，不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平台的算法。算法只有一个目标，就企业多挣钱。你算法限定所有的网约车司机一个月不能超过8500，所有人怎么跑都跑不出8500来，这叫算法霸权。货车司机也好，网约车司机也好，外卖骑手也好，快递员也好，这些人都是算法的奴隶。这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种新型的生态。那么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算法奴隶和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新的底层社会，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这些所谓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其实不是就业，它是自雇，它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观点，光滴滴就70万灵活就业，不是啊，两个月，一个月加25天，总共是55天的时间，滴滴一家公司就增加了77万，不是他只有70可想而知，中国灵活就业的总数不可估量。是的，55天增加了77万。观点，对网约车行业来说，最要紧的是出行需求。一个失业蹲家里的人能有多少出行需求？特别是花钱比较多要乘网约车的出行需求。失业就业情况不好转，网约车行情一定不乐观，因为需求很难起来。网约车司机不是自己出门，是去拉别人啊，理解吗？情况，我是一个住在日本的老广州，每次回老家都会尽量用网约车往返机场，每次都跟司机聊不少。记得有一个司机本来是工厂的老板啊，因为贸易战倒闭了，后来只能出来做网约车司机。每个司机貌似都有一个故事。你想一下，80%，基本上就80%，也就是10个人里面有8个人他是因为失业或者因为生意失败，总之呢，他是因为没办法来开网约车的。就是他不是职业司机，他是半路出家，因为中断了原来他的事业，他只好不开网约车。10个人里面8个，你说有没有故事？当然都有故事啊。情况，开过半年网约车，开网约车想赚钱就没有时间去提高自身，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的事情，啥情况？长时间开车和神经紧张，对身体是个很大的挑战，几乎每天都有网约车师傅倒下， 这个行业是拿命挣钱。你以为快递不是吗？快递也是呀，快递也是跑快递跑骑手外卖骑手都是拿命挣钱。在灵活就业这个行业里面，全部人都是跑长途的，这些货车司机不是拿命挣钱，一样拿命挣钱，都是拿命挣钱。每个灵活就业的行业背后都是拿命挣钱，谁在拿他们的命？嘿嘿，算法平台的算法就是他们背后的那个巨大的手。情况三四线城市外卖送餐女性比例更高，经常看到带孩子一起工作，我每次尽量打赏，都打赏一点金额。情况我老家的顺丰物流员上班，我在老家的物流厂小建区上班，我们的集货现场主管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说，快件单价1000克18元降到1000克13元，快件多了单价降了，很多员工就辞职了。情况灵活就业，一年失业10个月，啥意思？也算灵活就业，不计入失业率。 OK， 一年有十，就你上2个月的班都算你就业，不算你失业。所以为什么失业率那么低呢？因为失业门槛很高。情况大连广播电视中心好几个知名主持人都辞职了，因为16个月没开工资，而且想上一个节目需要主持人自费3到5万才能有资格上这个节目，这不疯了吗？这个大连电视台主持人辞职，那不是大连电视台，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在直播带货呀，对吧？中央电视台都在直播带货，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我看差不多都在直播带货，很少没有不直播带货的。我估计就是新闻部的几个主持人在挺着，然后其他的电视台其他的什么专题部啊什么的，我估计都在直播带货了，因为很多电视台已经开不出工资了，大连台都开不出来，那你想想大连还算可以的了。观点灵活就业，自己交养老保险可以不交医疗，其他三险法律规定没有，别人要的是医疗保险，不要养老保险。观点灵活就业是打零工和劳务派遣一样，是的，就是没有保障，除了没有保障以外其他都一样，理解吗？观点控制性经济和正常经济不同，啥意思？中国经济和正常经济，正常经济会有周期性波动，自发调控不临时，会出现经济危机。控制性经济呈现出的状况是经济危机常态化，它就像一个自然体插入了一个外来物发炎症反应一样，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大家失业灵活就业。 OK， 情况滴滴单价降了很多，我24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打车，一段路程28，上2个月班打车一模一样的路程12块，司机都吐槽工作时间很长，收入还不如原来，还不如从前。情况28降到12，那不是降了一半以上。情况2018年马聚桥干过一年快递，印刷厂干的最多，好多人怕拖欠工资，晚上网吧沙发满满的，还有胡同里的站街女。 OK， 情况马驹桥我住过，当年是900块钱一间房，夏天没有空调，日结工资是100到150之间，我在老家做工，我觉得都比马驹桥好。情况我大学刚毕业，在网吧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休息4天，一周白班一周晚班轮流倒班，一天只有110，一天110就是1个月3300了。 情绪昨天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谈天说地，聊的都是以后日子怎么过下去的担忧。他还后悔当年台湾可以自由行的时候没有去那边环岛，一生的遗憾，还吐槽现在连去日本投资移民的路子都没了。 OK， 投资移民，日本没有投资移民，日本从来没有投资移民，日本只有经营管理签证，经营管理签证算投资移民不算投资移民，日本好像没有过投资移民我印象中啊。情况坐标山东淄博，七月份注销了自己个体户，交了十几年的社保，现在刚开始领失业金，能领24个月，希望两年后国家能有大的变革，反正不会再交了。提问：根据日经亚洲今天的报道，越南岘港有望成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考虑到当前岘港的房地产市场相对平稳，而且房价尚未过高，请问王老师，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抓住的机会？通过投资几套房产来待价而沽，或者通过出租收取租金收益？我不知道岘港，岘港现在是一个旅游中心，岘港应该是越南最大的旅游中心啊。那么我不知道它的房地产投资，没有研究过。那么我印象中越南的房地产已经涨了几轮了，你现在去连日经亚洲都报道了，你觉得还来的还能捡到便宜的吗？我觉得有点难吧，你考虑一下啊。就是越南还是有些投资限制，我印象中越南对房地产投资是有些限制的，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房地产投资的限制，你也搞清楚一下啊。如果是旅游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市场是怎样的形态，要了解一下才行啊。情况：我在东北长大，亲身经历了东北逐渐衰落的过程。现在东北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的年轻人，能跑的都跑了，中年人能出去挣钱的都出去了，剩下的基本就两类人，工作稳定的，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就是退休人员，但凡有点理想、朝气蓬勃、想奋斗的都跑了。东北的情况其实怎么说呢，东北为什么没有，东北很多人怀念计划体制，怀念计划体制的原因是什么？怀念计划体制，东北在计划体制下过得好呀。那为什么东北起不来？东北起不来很简单的道理，官太厉害了呀，官越厉害，那你企业经济就越好不了，很简单的道理。你去东北，你去看一下，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投资不过山海关，山海关过了山海关不就东北了吗？不过山海关的原因就是，你去东北试试看，每个私营企业到那边都是关门打狗，有进无出，跑不出来，剩一条裤衩出来，差不多就这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不就更那个啥，更极端呗。你去了一个，那不就往死里宰吗？所以大家不愿意投资，经济这么好的起来，没有私营企业投资，没有外商投资，这经济一定好不起来，因为内生性的需求非常的弱啊。情况：有深圳的朋友跟我聊天，说深圳前海的房价有些楼盘前几年一平方20万，跌到现在剩下7万，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真的是那就太惨了。前海的楼盘原来十几20万是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跌到10万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十几万是有的，10来万吧，11、12万是有的啊，跌到7万我不知道，那是新的情况。反正我之前我看到有11、12万啊，20万跌到11、12万，那是相当惨痛啊。 前海的问题是什么？前海的问题是片区还不是很成熟，原来炒得太高，炒得太高你掉下来那就非常的惨啊。我有朋友在那儿买房啊，不他自己住，所以也就买贵了呗，就当买贵了呗啊。好，明谢小小，谢谢啊，祝王先生团队中秋节快乐，顺顺利利，谢谢。我们也祝大家各位网友啊，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工作顺利，心想事成啊。那么我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大家对我们和我们团队的支持，我也希望我们网友能够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你们想要的新闻服务，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啊。